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在主里相聚啊，在一起，我们敬拜主，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阿门吧。好，那我们一起来去领受今天神所要带给我们的他的话语。那今天呢，继续这个打开得胜门系列，就当舍己。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去复习一下。我们在上个月这个第四讲啊，就是拨开哈、啊。那我们这个打开得胜门的系列呢，就是以腓拉铁非教会为蓝图哈、啊。然后呢，我们来去一路来去查考这个得胜的教会到底它得胜的原因是在哪里。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上一次啊，我们学习的哈，就是有四个重点。那第一呢，就是关于老我，就是又称为旧我、老亚当啊、肉体属血气的。那么属肉体的，那么老我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怎么样？自我为中心。对，好。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关于。有老我就有新我，对不对？他们当中的对比是不是啊？哎，新我和老我是怎么来的？然后呢，有什么表现？他们的结局是如何？他们呢，彼此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还记不记得那幅图画？老我和新我他们是怎么样的？啊，是敌对的，是不是？一个是狮子，一个是那条龙，对不对？啊。好，狮子是代表我们哈、啊。好，那而且呢，他们两个之间呢是此消彼长。旧我强盛的时候呢，我们的新我就会怎么样变弱小。但是如果新我强大起来的时候呢，就没有旧我什么事儿了，对不对？好，感谢主哈。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关系，我们刚才讲到了哈。然后呢，第三点呢，我们讲到基督的代赎。那老我呢，是不是靠你自己来像打小强那样去把它打掉？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所以呢，你的老我在这个本质上，在地位上，它是已经怎么样啊？同定十字架了。好，那关于呢最后一点就是舍己的真正的含义。那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舍己，哇，是不是把自己给搞没了啊？然后呢，舍己呢，是不是我要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啊？然后呢，这个无我啊，这个无欲无求，是不是这样的状态就叫做舍己？那错，因为呢，这是我们老我的这个错误的想法哈，曲解了神的意思。好，那今天呢，我们会更加的来看到底怎么样舍己哈。为什么要舍己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甘心情愿的来舍己啊？好，这点很重要。那我们复习完了我们上一周上个月讲的哈。那么神造人有告诉我有哪三样？人是由什么来组成的？灵魂体，对了，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想认识他们的区别，在上一次呢，我就很详细的讲了哈。那么旧人、新人，他的灵魂体的区别，那么如果你很想再清楚、再知道呢，建议你去我们的网站呢，就是116.com 来回听我上次的录音讲到哈，就是打开得胜门第四讲，把柄拨开。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再来总结一下哈，第一，老我是谁？旧我，对，还有呢，老亚当，没错，肉体的那个罪恶的本性，对不对？那个犯罪的倾向啊，通常圣经里面讲到的也是邪情私欲，对不对？好，第二个问题，老我是什么？What 啊？老我是什么？血气 老我指的是在魂的层面哈，魂就是包括你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就是老我里面的有罪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吧？这个就是 what 老我是什么哈？第三个，那么你要学会问问题啊，那老我为什么会死？是不是？ 哎，没错哈，因为他是与神怎么样敌对的，是心我的敌人，对不对？他会拦阻神的恩典在心我身上来彰显。好，那第四哈，还会问什么问题呢？老我是怎么死的？好啊，怎么死的？知不知道？不是我自己能够去死，刚才讲了，老我是那个被耶稣来拨开，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自己的身体的破开，他死了，已经替我死了。那么老我呢，在地位上已经死了，老我是没有权柄的，也就是说你新的那个新我是可以胜过他的，阿们吧。好，第五个，学会问问题，老我是什么时候死的呀？大家说，
耶稣钉十字架
的时候，哎，没错啊，感谢主，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战胜了哪三个敌人呢？罪、死亡还有律法。啊，我相信啊，我接受相信耶稣的时候呢，老我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非常棒啊！那第六个问题，哎，老我在哪里死了 ？Where 在哪里死的？啊，老我在哪里死的？你在我在哪里死的？啊？
在耶稣基督里面。
对，你也是死在耶稣钉的十字架上，阿门吧？因为神说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吧？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对不对？好，这个问题，那么老我现在还在吗？
在，
这么大声，老我今生还在，老我呢？今生还会怎么样啊？还会犯罪，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不要舍弃他？
要，
更加要了，对不对？好，感谢主，看来我们这个七个问题都过关 pass。好，那今天呢？那我们就来接下的。我们的学习，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那么呢，请大家跟着这个啊页面上来祷告。我就把那个啊，你们已经换成我们哈，这个啊，他就换成了你哈。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保罗的最著名的这个啊教会的祷告。好，那让我们一同来啊，为着今天我们的这个聚会来祷告，一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让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哎，对不起啊，这个电脑有点问题。好，我们重新来哈，感谢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顺服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能力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好，那既然我们的旧人老我肉体是吧，啊，就是这个老亚当的罪恶的本性，他的那个犯罪的倾向也叫做邪情私欲，那么是发生在我们的魂的层面，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感情，对不对？那耶稣要我们舍己，就是把代表我们的那个小男孩所献上的五饼二鱼要被主耶稣基督来拿着，然后呢被拨开，就是要死，对不对？老我要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舍弃否定老我的这个思维和他的思维模式。那么到底老我的思维和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他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要进一步来探究清楚，我们才能够更加愿意来舍己。好，那 我们看到第一点哈，就是老我的思想和思维模式就是什么呀？大家说，律法的思想和思维模式。那么为了简化呢，我就把这个就讲它是思维模式哈。好，那么第一点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三点哈。第一点呢就是什么是律法的思维模式。那第二点呢就是律法的思维模式是怎么来的。那第三点呢，谁能够打破这个律法的咒诅。好，那第一点啊，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律法的思维模式。那律法的思维模式呢，是全人类的思考模式，只有一个，无一例外，也无一幸免。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善恶，就是分别好与坏，就是一直在分辨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啊。达到了律法的标准哈，就证明是好的，达不到的话呢，就怎么样啊，证明是不好的，不合格的。那么达到呢，就能够得到奖励，对不对？达不到的就要惩罚，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思维的模式呢，是一直是根植在人类的 DNA 的里面。人总是在分辨对还是错，好还是坏啊。好，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律法的思维模式到底是怎么来的。好，那大家看到这里有什么呀？两棵树，对不对啊？在创世纪一章哈，我来读啊，一章二十六节哈，啊，那里讲到什么呢？神说啊，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对不对？所以呢，本来人是最高贵的受造物，对不对？是按着谁的形象啊？神的形象和样式哈。所以的话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两棵树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九节哈，一起。
耶和华神使恶人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
好，那我们看到神当时呢，就是在伊甸园创造了很多的树，对不对？其中在园的中间，大家看到没有？是园子的中间哈，有两棵树，一棵是代表着主耶稣的生命树，一棵是代表着分别善恶树，就是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啊分别善恶树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呢是来看分别善恶树哈。生命树呢我们要下次来讲哈。那么我们看到啊，蛇就是撒旦，他引诱夏娃怎么样啊，违背神的命令哈。所以呢大家看到哈，这里的中间的经文哈，然后呢蛇就对女人说了，诶，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啊，女人就对蛇说，树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那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蛇就对女人说，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于是呢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我们看到哈，大家啊，如果是老基督徒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哈，也熟悉这个故事。那么撒旦呢，他最大的伎俩哈，他最厉害的就是用欺哄，用欺骗的方式哈，撒谎，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哈，第一，他是让人怀疑神的话，对不对？神岂是说，诶，神真的说过吗？啊，然后呢，第二呢，他第二个杀手锏是什么呢？他会否定神的话，诶，他会把一定死他却说成什么呀，不一定死哦，是不是 啊所以呢撒旦就是把真理怎么样给否定一下，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三点呢，他会让人去怀疑，诶， 让你去不信神的美善，对不对？哎，你看神如果爱你啊，为什么不让你们啊和他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了，对不对？他那个魔鬼是不是成功的撩起了哈人对神的怀疑，对不对？啊，好，然后第四点呢，他会让人怀疑，他会让人不信神对人的爱，让你怀疑不信你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和地位。好，阿妈妈，好，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结果。好，结果呢，就是怎么样啊？亚当吃了罪和罪的律，马上就控制了人类哈。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这一边哈，你们的这个左手边，是吧？好，那然后呢，怎么样啊？人就被怎么样啊？律法来去审判，对不对？然后呢，被定罪。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八节哈，这边哈，我想请啊一个弟兄来读，我们请啊润君弟兄来读，好不好？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对，所以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他就是不信神，对吧？当亚当夏娃他受到了蛊惑，本来对上帝呢他是完全的信靠，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神的美善。诶，神的爱是否真的完全呢？是否真的毫无保留呢？诶，你不让我们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就怕我们和你一样有智慧呢？是不是啊？所以呢，罪接下来的结果，他被定罪，受审判，受咒诅，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怎么样啊？罪的后果是什么呀？死亡，对不对啊？那上一次我们也分析了哈，亚当夏娃的灵性马上死了，其实他的魂还有他的身体呢，也是马上死了。不过呢，他有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啊过程，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我们想请一位啊姊妹来读，好不好？我们请玲玲姊妹，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就不对，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好，谢谢哈。所以呢，所谓眼睛明亮了，能够分别善恶，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对不对？他不是说他想分别善恶吗？啊，现在你就知道了，你是有罪的，你不再是完美的，他已经失落了神的形象啊，他是有瑕疵，对不对？有罪的，是神不喜悦的。于是呢，怎么样啊？人就想靠遵行神的律法，他的努力来证明什么呀？自己是好的，是义的。但是行不行啊？行不行？不行，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因为他已经犯罪了，对不对？他已经悖逆神了，罪已经入到他的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再怎么证明，还是证明什么呀？他是有罪的，对不对？啊，我是不完美的。所以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啊，我们啊再请一位弟兄来读，好不好？我们请郑啊，这个郑弟兄，好不好？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好，谢谢。所以呢，律法是告诉你，律法是告诉你怎么样啊？你是有罪的，哎，你是有问题的，哎，你是不能够靠着自己来去遵守律法，能够达到神的义的要求和标准。那么呢，你发现你越行律法，然后呢，你就越觉得自己怎么样啊？不行，对不对啊？因为律法就是要来干嘛？定你的罪，对不对啊？所以呢，在林前十五章五十六节哈，这边也有的哈，对，这上面。那我想请姊妹一起来读，好吧？能不能读？看他的。
那如就是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好，所以呢，亚当夏娃呢，这个怎么他们老我的第一个反应啊，怎么样，他们是惧怕，对不对？ 他们呢很害怕神，因为呢首先亚当这个时候他的灵已经死了，那么神是个灵，所以呢他与神的连接怎么样啊，断开了，对不对？与神隔绝了。那他们的反应呢是要远离躲避神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就算成了基督徒哈，已经被圣灵重生了，哎，特别是出现的时候，哎，我们觉得和神怎么会连接不上呢，哎，没感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呀，你里面的老我是惧怕神的，不敢面对神，并且呢他会用什么呀，老我会怎么样，会用无花果树叶裙，就是用字意来去编织成这个衣服，来去遮盖自己的因犯罪带来的这个什么呀，羞耻感，也可以说是什么呀，犯罪感，如果心理上学的就是，心理学上的就是什么，罪疚感，咱们吧啊，所以呢这个罪疚感呢自从啊你出生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追着你啊。好，那么所以的话呢，在创世纪的3:19，那我们看到恐惧就会带来什么呀，带来压力哈。那这节经文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想请弟兄来读好不好，弟兄能不能读，太小了是不是啊，那我想请这个在前面的哈，我们想请那个海燕他的儿子子正来读行不行啊，3:19，对。
算有马面才能保持让你归了你，因为你是我不知道你的是我的要回应的。
嗯，好，谢谢啊。那这些咒诅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就会带来了恐惧压力，对不对啊，那么压力会带来各样不好的情绪，对不对，恐惧、焦虑、忧虑、担心、愤怒、憎恨、失望、沮丧，不好的情绪呢还带来各样的心灵的疾病哈，于是呢你的身体也会出现各样的疾病啊。现在最严重哈，对人最大的威胁不是癌症，也不是心脑血管等病，而是精神类的疾病，特别现在在中国，那么抑郁症、焦虑症呢是不断在攀升，而且呢年龄呢是越来越小，还有呢就是能够带来各样不良的习惯和瘾症，带来各样的财务问题，对不对，人际关系的问题，大家看到这幅图没有啊？怎么样啊，你在分别善恶树下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会被定罪审判受咒诅，对不对，然后带来死亡，一直下来恐惧，对不对，然后恐惧会带来压力，压力会带来各种的问题，阿们吧。好，因此呢人从此他就活在了律法的咒诅之下，阿们吧。活在律法所咒诅的思维到底是什么呢，啊，我就是要不断的来分辨对照，证明自己是好的，你想来寻回自己的价值，换句话说，当你对照神的律法，他会不断的看见和批评自己的问题，不断的被定罪，他就不断的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遵循律法而要达到神的标准，那么人终其一生就是要不断的在寻找，在分辨，来证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死循环的里边啊，那么在这种思维的里面哈，人可不可能甘于平凡，不可能，对不对，人也不可能有平安，对吗，啊，人呢也不可能有安息，对不对，啊，因为呢他落在了律法的这个咒诅下面，落在了死亡的咒诅下面啊，他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来摆脱我是有罪的、不义的、死亡衰败的所有的这些的标签啊，这就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哈。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他能摆脱吗？不能，是不是哈？整个人类都在这个咒诅的里面，无一例外，也无一幸免哈。好，那么。大家再看这个图哈，嗯，就如童话《睡美人》的故事啊，大家想起来没有？啊，就是那个受到女巫咒诅的公主怎么样？被这个纺锤怎么样啊？ 一扎下去是吧，然后呢他就一直就睡不醒，对不对啊？仿佛死了一样，直到怎么样啊，直到有一位真心的爱他的愿意为他牺牲的王子哈，那个历尽千辛啊，跟那个恶龙争斗哈，最终呢怎么样啊，战胜了，是不是战胜了那个恶龙，然后呢一个爱之吻他才醒来，这个咒诅呢才结束了。好，妈妈听过啊，看过这个故事没有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是今天的就重要的经文，一起来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嗯，大家好好的思考这个经文哈。好，那么什么意思呢？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就是凡依靠依照这个行律法规条而活的人，那么律法对你而言是什么意思啊？都是要求，对吧？都是应该啊，然后呢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对不对？我爸爸在他的对我的话语里边最多的就是这个字啊。然后呢你总是生活在被要求、被指责、被论断、被控告的当中，你看你又错了啊，你要这样改，哎，你应该要那样改，对不对？才符合标准，对吧？这就是被律法塑造的思维模式，这是人类思考的 DNA。 如此很自然的，你也会去要求别人，你也会去指责别人，你也会去论断别人，你也会去控告别人。所以呢，为什么你对人，特别是对你最亲的人，对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总是看不顺眼，总是盯着他的缺点，阿们吧啊，总是想改变他，对不对？有没有说中你？但每一次呢都是以什么呀，以失败告终。哎，他明明已经很有进步了，做得不错了，是不是啊？都98分了，你就是要揪住他啊！你即使可能不敢说出口啊，但是你会说，为什么那两分你不拿到呢？什么回事啊？是不是啊？为什么没考到100分哈？然后呢，为了那两分，很多的孩子会因此受到责骂管教，为了两分会继续的给我去上更多的补习班，是吧？哎，你觉得这个很不可理喻啊，对不对啊？但是呢，现实是，你的思维也是一样的，不是为了这个焦虑，就是为了那个焦虑，而且呢，现在是越演越烈，啊，就是遏制不住，内心是没有办法平安，因为什么呀，弟兄姊妹？其实他知道这个不好的哈，因为什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什么呀？这是律法的咒诅，阿们吧啊，我们都落到了这样的被咒诅的状态当中。所以呢，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按着律法去行，你就被律法来咒诅。所以呢，你会因着惧怕被咒诅，然后呢你继续去行，对不对？你不得不去做，因为你也惧怕被咒诅，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死的循环里面怎么样啊，永不得超生，对不对？那更可怕的是呢，老我啊，他本就不在真理的里面，对不对？他会扭曲这个律法的真意哈。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对神的律法的解释啊，他的误解、他的理解都不完全，都有扭曲。他会以怎么样满足自我的标准来去要求自己和别人，带来无尽的毁坏和伤害。你想靠自己是走不出这个诅咒的怪圈的，因为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咒诅，阿们吧啊。而且很可悲的是，你还不知道自己你是在咒诅的当中，所以呢你是一次又一次的来 重复这个咒诅，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那么这个就是律法的咒诅。那么就如这个被咒诅的这个睡美人公主啊，她就一直落在如死亡的这样一个状态中，她是不知道自己被咒诅的，对不对啊？她是永不得翻身的。就算啊，有些人他能够明白了，但是怎么样啊？众人皆醉我独醒，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个咒诅啊？没有，是不是啊？那么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神的儿女哈，你会失去喜乐，你会有很多的忧虑，你活不出神为你所设计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因为他们还在这个思维的里面。就算这个经文所讲的，他们的思维是什么呀？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他们的脑袋里面充满的都是什么呀？律法的思路，是不是？哎，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哎，我怎么样啊？第一个想法就是做做做，对不对？我若不爱主，神会祝福我吗？哎，我若不为神做点什么，那我怎么好像啊？我们怎么好意思来领受神的这个祝福呢？对不对？哎，他的思维里面全都是要靠自己去做，然后呢，来去交换神给他的恩典。有交换啊，来交换神给他的爱。所以呢，如果是这样，他的身份虽然是在什么样啊，恩典之下，对不对？虽然在基督里了，但是呢，他的思维呢却还在哪里啊？还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啊？所以呢，保罗说这样的人是非常的可怜，甚至可悲，非常的可惜啊，因为他的思维还是以行律法为本的，这还是在形同在咒诅的当中，和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好吗吧？好，那我觉得这个经文真的很重要哈，我们再请一位青少年来读好不好？
好
啊，我们请董提昌来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他拉太书三章十节。来读吧。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因为经上写的，凡不照常照律法，不照所定不变的，就是诅咒的，就是诅咒。
咱们好，谢谢我们小董啊。好，那你问了，那既然我们都在律法之下啊，我们也知道不可能靠着我们能够打破这个咒诅，对不对？那么谁能够来为我们打破这个咒诅？好了，你们都讲的100%的对啊。神希望我们被咒诅吗？神不希望，对不对？因为神怎么样，太爱我们了，神太想来祝福我们了，他不要我们活在这个律法的咒诅的里面。所以呢，神他就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咒诅的里面拯救出来，是不是？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我不是要去废掉这个律法，我乃是要去成全，来去完成这个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什么样？良善、公义和怎么样啊？圣洁的。叫我们犯罪的是律法吗？是什么呀？是我们里面的罪，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是你的老我。那么什么叫做成全律法？那也可以说是超越律法啊，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去成全超越律法，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力量能够去达标，对不对？我们永远也达不了这个标准。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呢，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已经达标了，对不对？而他的达标就算成是我们的达标，只要我们来相信他，就能够去领受支取耶稣基督达标之后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对吧？所以呢，唯有耶稣基督他的代死把这个咒诅给彻底的打破了，是不是啊？我们要再来读那边的经文哈。所以看到这个睡美人最后是怎么样啊？一个爱之吻，对不对 啊，然后呢，这个咒诅就彻底给打破了。那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是的，因着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的咒诅，被挂在了木头上，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啊？脱离律法的咒诅，对不对？哈利路亚！我们的睡美人醒来了没有？醒来了是吧？得救了没有？我们也醒了，是不是？不再沉睡了，律法的咒诅，哎，没了，无效了，解除了，我们得救了。突然之间怎么样啊？春回大地，怎么样啊？春暖花开，一切的冰封和禁锢消融了，黑暗褪去了，锁链断开，你怎么样啊？自由了，这是何等的恩典！弟兄姊妹，想一下，再想一下，这是怎样的恩典？阿们吧！啊，如若不然，我们还在睡觉，如死亡的状态，而且呢，在的当中受尽折磨，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哈，好，在看这个之前呢，我还想请一位青少年来读一下这个这么重要的经文，好吧？我们请莫忧小弟兄，好不好？来，掌声鼓励。
好，
来那段经文，来大声点哈。红色那个，对，哎呦，对不起啊。好，再来，好。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挂在木头
上。好，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
基督
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嗯，好，感谢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哈，那就是老我思维的本质是什么？好，那我在这里呢，就是查考圣经呢，就是有五个哈，不止的其实哈。那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老我思维的本质。首先第一个它是什么呢？是死亡，对不对？啊，罗马书的八章六节。好啊，我们请姊妹来读，好不好？嗯，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哦，这里说体贴肉体哈，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它是什么呢？他就是老我的思想就是死啊，就是他的思想就是死啊。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老我的律法思维带来的是死亡。那什么是死亡呢？那么身体的疾病，死亡的过程，婚姻关系慢慢的越来越疏远，死亡啊，各样的人际关系的破坏，工作生意出了问题，死亡，是吧？那都是什么呀？这都是一个死亡的一个概念。那么当老我肉体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是带来衰败的现象，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啊，这个问题都在往下走。我的身体状况啊，我的婚姻关系啊，我的亲子关系啊，我的事业状况啊，我的经济状况哈，人际关系啊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往下走，这个叫做死亡哈，就是那条线啊一直往下走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老我的第二个本质，第二个本质是什么呀？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与神敌对。
与神敌对，没错。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罗马书八章七节，我想请弟兄来读哈。
原来来自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
对的，那肉体老我的这个思维呢，是与神为敌的。 老我呢是抵挡神的，他不顺服神的律法，他本身也是不可能顺服的，对不对？所以呢，当彼得的老我出来的时候啊，被撒旦所利用控制的时候呢，他会拦阻怎么样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些事必不能够临到你身上。”那耶稣呢，就为撒旦来啊，为彼得来斥责撒旦哈。他说什么呀？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对不对啊？就是这是你的肉体的啊，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所以呢，因为彼得他是在老我的思维的里面，而不是在属神的思维里面啊。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呀，彼得是不是好冤枉啊？是不是？主啊，我是为着你来着想的吗？是不是？你看我多爱你啊，是吧？哎，人不都这么想的吗？是不是？没毛病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老我的本质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也
没有良善，没有爱。哇，这么绝对吗？啊，不是我说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啊，我们请弟兄来读好不好？嗯。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你是毁善不得我，只是心出来懂得我。不知是我所愿意的善，我敢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闭。
保罗在这里呢斩钉截铁的说，在老我的里面怎么样，没有良善，他做不到。他想，但是呢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不对？老我想爱，但爱不了，老我想去给，他给不了，是不是？肉体老我没有真正的爱，肉体的爱会带着什么呢？带着控制。我爱你，所以呢你也要爱我，如果我爱你啊，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给我回报，怎么样啊？啊，没有怎么样啊，像我期待的那样，对不对？我就会怎么样啊？我就恨你，对不对？哇，你怎么这样？你真不是个人哈！我怎么养了个白眼狼啊？对不对？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竟然不来回报我哈！这就是肉体的爱。在我小时候呢，一不听话啊，爸爸认为的哈，爸爸妈妈认为不听话哈，我爸爸妈妈就可以从早到晚来数落、来责骂我，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所以我的胃病就从那里落下了。爸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给养大，你还顶心顶肺，是不是？啊，我都是为你好，早知道你是那样，我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这是广东话，上个叉烧我上了也没啊。然后呢，什么呀？为什么婚姻家庭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亲子关系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爱吗？不，恰恰是因为我们是用着肉体老我去爱，对不对？我们以为这是爱，那肉体的爱会带着什么呀？带着自私，带着控制，也带着伤害。哎，你有没有发现这种肉体的爱，爱到最后很多人都会怎么样啊？反目成仇，对不对？哎，明明我那么爱我的孩子，爱我的配偶，美其名曰是什么呀？哎，我担心你啊。其实是你怎么能让我担心呢，对不对？你让我担心受怕，你知道吗？我多痛苦吗？这是什么？这就是想控制他，控制他的所有啊，怎么样啊？他要照着我给他设定的步骤方向，为的是达成谁的目标，谁的愿望啊？我的，是吧？压力大不大？为什么人会有仇恨？为什么好好的爱怎么变成恨了呢？我知道我的父母都是爱我的，但是在我的日记的里边哈，我小时候我却写着，爸爸是我这个世界上最恨的。所以呢，我毕业一出来，我就怎么样啊？我就找到工作，我就自己去租房子，周末才回家一趟。啊，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肉体呢没有爱。也没有能力去爱， 肉体的爱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也在肉体当中，对不对？我也对父母怎么样啊？不原谅，对不对？啊，所以肉体的爱一定会找到走到一个恨的那一头，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爱。人的爱是没有完全的，它是有条件的。人的爱是缺胳膊少腿的爱，总是带着条件，而只有神的爱才是完全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好，所以呢，这里我给大家来这个一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也听说过的哈，就是记不记得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啊，还记不记得哈？他说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耶稣说什么呀？你要三次不认我，是不是？啊，彼得说，哎呀，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啊，也不能够不认你啊。然后呢，众门徒都这样说，是不是？那我们知道彼得他是十二门徒之首，对不对啊？他对自己认识清不清楚啊？不清楚，是不是？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主耶稣说神要击打牧人，然后羊就分散啊。然后彼得说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哎，众人虽然都为你跌倒，我却永远不会跌倒的，对不对啊？啊，他说别人都不追求，别人都不爱主，但是呢，我彼得没有问题，我彼得是很厉害的，我一定不会跌倒啊。主啊，我对你的爱是至死不渝的，我对你的爱是海枯石烂的，我对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怎么样啊？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都怎么样啊？都说过这个话，对不对？结完婚之后是不是该骂的还是骂呀、啊、对不对？该吵的还是吵？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的老我肉体出来，我们就明白结局就定了，是不是？后来怎么样？彼得说，哎，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是不是啊？一连三次，最后一次他还诅咒发誓，是吧？我如果认识他，我就天打雷劈，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为什么会这样啊？他认为他自己很刚强很勇敢，其实他里边充满了恐惧害怕，这就是肉体的能量。肉体就是这样的，老我就是这样子的，看起来好像很强大，其实呢不堪一击。好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四点啊，老我的本质是什么呀？啊，是自己做神，自我为中心，要操控一切，对不对？那梁牧呢，在上周啊之前也经常分享啊，就是老我在人际关系当中，要么就是恋慕，是吧？恋慕是什么？是迂回曲折的控制，要么呢就是狭制。是赤裸裸的控制，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哈。然后第五点哈，最后哈，我们来看一下老我的本质是什么呀？是定罪，还有什么论断。好，当亚当夏娃当他落在律法的思维的里面，就开始各样的定罪指责审判，都是因为你所造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哈，都是因为那个你造的那个蛇啊。其实呢啊，然后他害成我这个样子，最终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呀？他要指责上帝，对不对？他要审判上帝，阿们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五点啊，你会说，哎呀，这样的人苦不苦啊？整天被要求，对不对？被定罪。然后呢又去要求定罪别人。那我们看一下，肉体对着肉体，老我对着老我，不世界大战才怪呢，是不是哈？所以呢，我按着这个啊律法我做到了，会怎么样啊？我会骄傲，对不对？我会自义啊，对不对啊？哈，看我做到了，你们都没做到，你们多糟糕，我多厉害啊！我多爱主，我当然要去指教你啊，定罪你啊，对不对？我这个人生阅历这么丰富哈、啊，我不指教你啊，怎么行啊，对不对啊？我吃盐呢、啊，这个比你怎么样啊？吃饭多了是不是啊？多了去了是不是啊？啊，但是呢，做不到会怎么样啊？会自卑哦，对不对？然后呢，天天在那里认罪。我好烂哦，是不是？神啊，我对不起你啊，我又犯罪了。哎呀，你造我太糟糕，太软弱， 是不是啊？你看我今天啊遇到了这个事情啊，这么倒霉，是不是都是你对我的惩罚啊？哎呀，你不爱我了，哎呀，我太软弱了，我也不配服侍你了。哎呀，来到神的面前呢，不敢领受任何的好处，不敢去期待我会领受到更多的祝福，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表现同样也是什么呀？也是自义的表现，对不对？那这个老我的眼里只有谁啊？哎，没错，他只有自己，他盯着是永远都是自己，他的老我的眼睛是一刻都离不开自己的。我真是苦啊，谁能够帮我脱离这个垂死的身体呢？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我啊。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可以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可以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饶恕。嗯，好，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故事哈。嗯，我和梁牧刚结婚的时候呢，蜜月期一过，我就陷入了迷茫。我所期望的美好的婚姻呢，怎么没有出现？我所期望的就是，哎，梁牧每天能够带领我啊，就算不是每天呢、啊，一周一次啊，是不是啊？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服侍神嘛，对不对？但是呢，梁牧对这个不感冒，哎，我提醒他，他不理。然后呢，我提出疑问，他恼火。然后呢，怎么样？最后我直接搬出这圣经的真理，他就不理我了。他说我在指教他，知道吧？我在要求他，我在领导他。哇，我真的是委屈极了，你知道吧？这不是神的教导吗？这不是你作为家庭的头该做的吗？对不对啊？啊，我不是为着我们的关系着想吗？哎，这不是很合情合理吗？哎，我没有过分的要求啊，是不是？我有没有要求你在这个工作上要占这个多高的职位啊，要赚多少钱，是不是？哎，我没错嘛，是不是？哎，这是爱神哦，这也是爱你哦，看到没有？老我的迷惑很大，对不对？啊，我的老我是在律法的思维里边，想靠自己去解决问题，是不是？其实真的，我是在指责他，要求他以爱的名义，甚至以神的名义想去改变他。阿门吧。结果怎么样？当然是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是不是？那我就会陷入到对婚姻的这个失望的当中哈。哎，那人在这个情绪的里面啊，我们刚才讲到的压力会带来什么呀？各种不好的情绪，对不对？然后呢，我就会怎么样啊？我就会怀疑咯，对不对？哎呦，梁牧，你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然后呢，哎，他要是爱我，他会为我做出改变的吗？对不对？啊，我开始怀疑神是不是搞错了，我也怀疑神是不是爱我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梁牧讲的，我在什么呀？恋慕我的丈夫，什么？其实是迂回曲折的想控制他。哎，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去改变那些我认为不对的地方。哎，我不是说不能指出人的错误，不要理解错了。耶稣，我们刚才看到他也会指出彼得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用爱心说成实话，那么其实就是说真实的话。那英文呢，它是 in truth， 就是在真理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用爱心在真理里面说话，对不对？那么你仅靠这个指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越指责怎么样啊，彼此的关系就怎么样啊，越远。我想所有的人都能够体会到吧，是不是啊？指责是不能带来改变的，尤其是两个都在老我，在气头上，在愤怒，在这个情绪当中的时候。阿们吧。啊，所以呢，指责不能带来改变，唯有什么能够带来改变啊？唯有爱。对了，老我有没有真爱啊？如果靠人的指责人就能够改变，耶稣不需要为我们死的，对不对啊？那后来我怎么走出来呢？啊，当我开始明白啊，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真理， 啊，我明白人真的是不能够去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个人的，也不，其实你也改变不了自己，但是你必须改变哈、啊，这个我们之后会讲哈、啊。那这个是猴子捞月哈、啊，根本无效，唯有神可以。那终于有一天呢，我就下定决心，怎么样啊？放弃改变他人的努力，终止这个想法，真的不再尝试，不再做无用功，真的是死了这条心了、啊。我真的是死的心都有啊，真的，是不是、啊？而是。祷告交托相信神的能力耐心等候神的工作真的特别是让我学的不再一样哈，神是在我们的周围身边时时的工作是不是当我越来越明白这个时候神其实他有没有在我们周围身边你所爱的人心里工作有的但是我们以前不信嘛对不对呀、啊？啊，当我越来越相信的时候呢啊。哎，我发现我就越来越能够走出来了哈。当中呢，你要克服这个老我的冲动，当然是不容易的啊，而且还会有反复哦，是不是、啊？但是感谢主，到现在我所期望的婚姻的那个美好的状态，就是能够同心侍奉主，是越来越能够呈现出来了，阿门吧。所以呢，我现在呢会暗自的窃喜，是不是、啊？幸好梁牧当年不听我的。是不是、啊、没让我的老我来得逞不然的话呢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啊我不是说老这个梁牧没有老我的问题哈而是哎当我们能够从律法的这个思维当中呢能够转到耶稣基督他的恩典的思维之后呢我发现真正的改变就欣然而至了以前不懂的这个时候呢只会想去律法用律法的思维怎么样去要求是吧你变相的以神的名义那更糟糕对不对对方听得更加的讨厌对不对啊那么那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改变阿们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在上次来分享的哈在那个马太福音16章24节也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于是啊这个24节我们先读这个好不好一起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我仍然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啊、看回上下文、啊、耶稣说出这句话的背景是彼得刚刚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高光的时刻那耶稣是无比的称赞和欣赏的对不对并且呢对彼得宣告什么呀教会要建造在磐石上面对不对啊？他说出了这个时候说出了神感动他的话对不对那紧接着当耶稣呢向门徒去预言他的死啊，他的复活的时候呢啊，然后呢彼得这个就是什么呀22节、啊、大家可以看、啊、然后呢彼得就拉着他劝说他说主啊千万不可以哦、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啊、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啊！你刚才我已经读过了是不是啊？你是绊我脚的啊，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直接的来批评彼得说什么呀这是你老我的思想是不是啊？前一秒还在高光时刻后一秒那彼得就被怎么样打的那个脸、啊、啪啪的响对不对主耶稣他首先来为彼得怎么样啊来斥责撒旦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彼得这个时候在哪里他在哪里啊他在老我的思维里边对吧是不是啊所以呢怎么样啊在老我的里这个老我一出来怎么样啊他就很容易被谁来控制被撒旦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发现老我出来的这个速度能够秒杀一切的速度怎么样冲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一下子那个火就哇就怎么样但这样也很容易就怎么样啊脑中风啊跟你说是不是 啊, 啊所以呢耶稣他教导彼得看你刚才这个样子呢就是在老我的里面老我发动的时候其实就是被这个撒旦控制的时候 那老我的特质是什么呀？老我就是习惯性的急于指错定罪，急于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别人啊，怎么样啊？急于靠自己靠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啊，什么意思啊？这事啊必不发生在你身上，意思是什么呀？主啊你说的不对呀、啊。啊，你不可以这样做，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去死呢？哎，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们不管呢？是不是啊？表面上是爱主，但是这是老我的爱。彼得是怎么样迂回的想去控制耶稣，本质是与神敌对的，是抵挡神的，他是抵挡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接下来马上就教导有关老我的真理啊，所以呢就看到这个24节，主耶稣就说什么呀？你们要跟从我，就什么呀？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我们下面第25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注意哦。等一等，等一等哈，我们先到这里哈，到25节哈。好啊，注意哈，他这里讲到的，你要救自己的生命，其实是什么呀？就是要救自己的魂的生命，对不对啊？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耶稣说，你要得安息，你要没有忧虑，没有抱怨，没有苦读。你这样才安息嘛，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你凭着自己这个属世界的错误的老我的思维，你能够救自己吗？救不救得了？老我带来的就是死亡，对吧？啊，不是吗？对不对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清楚啊，凡为我哈、啊，接下来啊，这个哎，那一节是26吗？25吗？啊，没关系哈。然后呢，诶，刚才我是他这里说到是啊，凡为我哈，就是在这里的就是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还加上凡为我和福音，对吧？凡为我和福音的真理啊，就是让耶稣和耶稣的福音真理来塑造你的新生命，来取代舍弃你老我的律法的思想和思维模式，你就必能够得到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平安和喜乐，真正的安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生命。阿们吧。所以呢，耶稣在这里怎么样啊？教导我们舍己啊，你要否定自己的意思，就是你要丢掉自你出生以来所形成的错误的、有害的、扭曲的价值观，丢弃那个被诅咒的、自我为中心的律法的思想和他的思维模式，这样子你才能够认识上帝，对不对？这样你那个真正的我，就是那个新的我，那个被重生被拯救的我，才能够去跟随耶稣。耶稣他是在为你来怎么样啊？清理垃圾，对不对？他怎么样啊？他在帮你来丢掉那个重重重重的压在你身上的包袱，对不对？你不把你的包袱扔掉，你背着三座大山来压制你，你怎么来跟随耶稣呢？是不是啊？啊，你都误解了，你都不敢去跟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寸步难行，你也苦不堪言。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大声疾呼，我们一起来读26节，一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是的，就算你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平安和喜乐、健康、美好的人际关系，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你仍然是停留在自我的、老我的这个里面啊，就是仍然是被撒旦、被这个世界所操控的里面，你的格局仍然是在罪的、 是有限的，小的不得了的里面，你仍然是地上那个不起眼的毛毛虫，是吧？你不在爱的里面，其实你是把自己给赔给去出卖给这个吞没了你的世界，你被榨干，还要说对不起，世界啊，我劝你，我欠你的，就如你被骗，还要帮着别人数钱，对吧？所以呢，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哈，他说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你一生的成就是由哪里发出来的呀？由你的心，是不是啊？就是由你的魂的生命，就是由你的思想、你的想法发出来的，是由你的魂的生命来决定的，不是由你的父母、一切外在的环境、任何其他人事物来决定的。换句话说，你今天怎么想，决定了你未来的是什么样子。换句话说，你今天是这个样子，是你昨天的思想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呢，箴言二十七章七节，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会是怎么样。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撕心裂肺的来去呼召你来去跟从他，不是要来去剥夺你、否定你，而是他要怎么样啊？他要来肯定你，保全你的新生命，他要来建立扶持那个真正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就是已经拥有了基督的仁义和圣洁的你。你的新生命太宝贵，太重要，你的老我，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旧生命不被否定，不被舍弃，你怎么能跟从他？你还能拿什么来换取你现在所拥有的新生命？有什么比你的新生命更重要？而你的新生命，你的新思维必须让谁啊？让什么来塑造？大家说，必须让耶稣，阿们吧，要让耶稣的真理，他的恩典来拿着你，对不对？因为唯有耶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新酒要装在哪里啊？要装在新皮袋，对不对？这样你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大声的来读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是吧？这里的心里啊，我们查回英文你就知道，就是指你的思想、你的思维，阿们吧。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关于舍弃老我，你必须认识最重要的三点。第一，就是你的老我已经死了，是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的秘诀，首先你向罪，向着老我，你当看自己是死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老我他其实他没有权势也没有能力的，你是能够胜过他的，阿们吧。你首先要有这种态度，要有这种得胜的思维，这种得胜的意念，还有这种得胜的态度，对不对啊？好，第二呢，要舍弃老我，你要对老我有所认识啊，你要舍弃老我的律法的思维和思维模式啊。那今天我们就花了这个时间来学习了，是不是清楚了一些？好，那第三呢，你要舍弃老我，你要穿上新人啊，这是你要得体验得胜的关键。你只认识老我，你不穿上新人没用的，你会更加的自责。好，那你说，哎，老我有那么多的迷惑性啊，我们刚才看到了哈，老我他也会行善的，看到没有啊，也会行善的哈，只是他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对不对？所以呢，迷惑性就在这里哈，那不容易辨认，没错。 啊，如果我们要更容易的来认出老我，对不对？不让他来欺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我想问一下大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你要舍弃老我，你一天到晚盯着他吗？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大家脑力激荡一下。感恩与基督联合，还有呢？想到没有？嗯，祷告，定睛耶稣。嗯，好，还有没有？对了，你要分辨真钞还是假钞，最好的办法是一直盯着假钞来分析吗？而是怎么样啊？你要努力的来怎么样研究真钞吧，对不对？你要不断的摸那个真钞，对不对？哎，一摸到那个一丁点的不对，你就马上能够揪出什么呀？假钞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最要做的是什么呀？你要认识你的心我，你的真我，你的新生命，就是你要认识耶稣。刚才我们弟兄说的，你要定睛耶稣，是不是啊？因为耶稣说什么呀？怎么样啊？这个基督如何，我也如何，是不是？这是耶稣对每个人的应许，对不对？保罗说，我活着就是谁啊？就是基督。阿们吧。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你要穿上新人，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又来问那几个问题。哎，为什么我要穿上？啊，如何穿上？哎，我什么时候穿上？在哪里穿上？大家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那个生命树？我们刚才那个图是不是啊？那是你得胜的关键。好，那我得卖个关子，我们下个月再来分享。啊，感谢主。啊啊，让我们起立。